他问了这个问题之后，他就很安静，就让在座的人有一点的思想。那当时大家心里面想到的答案，不外就是说，我应该要在神面前更加的顺服，或者说是圣洁，或者是忠心啊等等。可是几秒钟之后呢，讲员就重复再问了：“你认为上帝对你的期待应该是什么？”然后呢，他就石破天惊的说出的一个字：“失败，失败。”蒋云再补充一句，他说：“神期待我们的就是失败。God expect us to fail。”我相信这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的答案，跟我们今天在华人当中的一种思想想法是刚刚相反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出国？我们是要在这边奋斗。我为什么期待我们的孩子好好读书去名校？是因为我们叫他们成功，我们七补八补就是怕他们失败。我们要他们成功，考试考得好，比赛能够赢，谈起拿奖，成功。所以今天你听很多比较受欢迎的布道家，他就提倡成功神学。他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成功，甚至上帝都可以帮助你成功，那其实是多么的荒谬！其实上帝期待我们什么？失败。所以我们就千方百计的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：你务必要达到成功，不然你丢我的脸啊！你就辜负了我在你身上的栽培，你就对不起祖宗，你就在我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。成功，一定要成功。所以今天他们就发现忧郁症越来越多，特别是年轻人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去完这个 CCIC 的 Youth Retreat 回来，那么跟你说，他不会跟你说的，因为他知道你说我比你更可怜，我都不 depress， 你 depress 什么呢？他说跟你讲是多余的，但是他们有说不出来一种的压力，因为他们输不得，我不能够不成功，我的父母会 shame me， 我的朋友会看低我。所以这些人好胜好强，没有体育精神 ，no sportsmanship。但是 God expect us to fail。哇，有没有搞错？这是什么圣经真理？为什么上帝要期待他的儿女们失败呢？是因为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的真理：你是不行的，你要靠我。但是我们人偏偏就是这样，上帝是我不能够自己靠，什么都不可以靠，才来靠上帝。所以我们信仰的第一步，上帝说：先要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你罪的问题，你要得救，这个是我们救恩的第一步。但是既然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，我们都信神了，我们受洗了，可是呢，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当初那种想法，还是要靠自己，自己不得靠，请叫他来祷告，希望上帝可以帮他。Bill Gates 是 Microsoft 的创始人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Success is a lousy teacher. It makes smart people think they cannot fail.” 成功是最糟糕的老师，因为他让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认为他不能够输，就害了他们一辈子。在座的父母亲，如果我问你，你是怎么教导你的儿女的？你会不会过分保护他们？就是不然不能够让他失败，补啊补啊，学啊学啊，你灌输他们只能够成功的这个理念，以致他们长大以后，他们这种挫败承受力非常低。 芝麻绿豆的事情他都想死，因为没有大的事情他是 worry 不，你都给他做得好好了，你都给他安排计划了，所以当他今天里面一碰到不成功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就看不开，好强，输不起别人。所以当 Billy Graham 的女儿在营会听到这个讲员跟他这样讲的时候，突然间觉得他心里面那个石头就卸下来了，因为他突然之间被提醒，他说其实啊，我自己不是要在神面前来证明我的本领，他觉得说我也不必担心神会对我失望，因为他已经 expect 我一定会 fail 的，他也不需要努力的要去赢取上帝的祝福，我要干得好好的，上帝才能够奖赏我，他也不需要哀求上帝来接纳他，事事都要巴结上帝，他更不必要要功成名就。他说这是多么大的释放，每一个人都这样想得开的时候，怎么会有 depression 呢？诗人在诗篇103篇14节说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因为诗人说，上帝，我在你面前是一条虫，你还看自己了不起？圣经的人知道，在神的面前你不过是怎么样。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逞强。其实自古至今啊，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属灵的伟人，他都有不同的失败，有些败得非常惨。亚伯拉罕因为要听信他的老婆撒拉，没办法生孩子，就把这个埃及的这个夏甲就跟他同房，结果呢生了一个以实玛利，就是阿拉伯人的后代，到今天两边打，美国也卷在里面，世界里面每一次的 travel 都 不平安了。为什么？就是一个人的错误。摩西本来想要做救国英雄，结果呢血气跑来了，人没有救，打死人了，所以就逃到这一个米甸去那边放羊。大卫因为对一个女人动了淫念，所以到最后杀人蒙骗。彼得今天是特别针对彼得，他是一个失败高手，因为他讲话冲动，做事情里面没有想过，这个人三次不认主，我们都还没有他那么的差。中国有三大巨人，其中一个是我们相当熟悉的，叫王明道。在文革时代呢，他因为信仰受逼迫，1955年就被抓起去坐牢，劳改，一直到1980年才放出来。当中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受了很多的苦，也当然也有一些的软弱，虽然他后来放出来从来没有被平反，但是他出来监狱的时候，他就向众教会弟兄姐妹来致谢，因为他在里面多久日子，教会不断为他来代求。他就分享他25年在监牢当中里面挣扎的日子，他对弟兄姐妹讲了一句见证，他说有时彼得，但从未犹大。你明白这句话吗？虽然他软弱过，像彼得一样被强迫写字否认主了，但是他没有像犹大这样出卖过主。有时彼得，从未犹大。弟兄姐妹，成功不一定是好事，所以当我们失败也不要觉得一定是坏事。所以有人说得好， failure is an event, it's not a destiny. 失败只是一件事件，它不是我们的命运，不要停在那里。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，而上帝已经期待我们会失败，但是重要不是失败，重要是你 how do you come back?我们怎么样在失败当中重新能够站起来？美国 NBC 电台在2004年 开始播放了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，叫做 The Biggest Loser。那其实他针对就是那些自暴自弃因为过胖的一些的人，所以呢自我形象是越来越不好。他就帮助这些人呢能够鼓励他们卷土重来，拿出你的意志力成为一个信造的人。这是世界的方法。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失败或软弱当中，我们可以被主的爱所挽回过来。主席带领我们所念的经文就是很熟悉的，在湖滨里面的早餐。在这个故事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脱离失败有三个步骤。我们怎么样回到主的怀抱？我们首先不要回到过往，我们也同时愿意谦卑到主的面前。更重要，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要赶快迎向主耶稣。那第一点，不要回到过往。很多解经家认为啊，约翰福音啊这个21章是后来记上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放到前面一章，在20章31节已经对整卷书做了总结，但记这事等等等等，要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停在那里就好了。怎么突然之间又多了一个21章呢？是因为这个21章是很重要的，它是要交代一些事情，它是 tie up is a loose end， 纸短意长，特别对彼得是非常有帮助，更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是很宝贵的。21章记载是耶稣另外一次向他们显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，但是呢，按照这个14节我们念是第三次，所以前面已经不同的情况显现过，20章已经显现过一次，这一次是第三次。那故事发生在提比利亚海，那这个海呢有很多名称，在旧约的时候呢称为是基列里湖，那也有被称为是那个格利勒瑟湖，那我们最熟悉就是加利利海，其实不是海，是一个湖。然后故事一开始呢就提到那里有7个门徒，那做老大的当然就是西门彼得了，他就跟他的同伴说，第三节说我去打鱼，他没有叫他们去，他说我打鱼去，但是他是老大嘛，老大做事的所有人都附和，所以说我们也去，就跟着去了。老美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, the tough go fishing， 就是如果生活很难熬，我钓鱼去。那这句话其实来自圣经的。彼得跟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，他们没有打鱼，他们还没有跟从耶稣之前是什么？他们是 professional fishermen， 他们是专业的渔夫，不是愚蠢的鱼，是打鱼的鱼。然后呢，耶稣看到他们呢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不要打鱼了，你来跟从我吧，我今后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”所以呢，他们已经跟从了主了，所以应该就是舍了网，应该是去找人的。为什么今天去找鱼人？马太福音28章那里提到说，耶稣之前吩咐你们要在那个山上面等候，所以其实他们应该要在一个山上面找到他们才对。今天我们却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找到他们，在山上面没有，然后跑到海边去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推测是，他们可能先去山呢，可是等了等了等了，等了半天耶稣都没出现。所以呢等不及了，就跟我们现代人一样， I just cannot sit here, I have to do something. To do something 呢，常常那个 something 是 the wrong thing. OK， 所以呢他就想说啊，冲动啊，他一向惯性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他说我不想等了，我去捕鱼。我们当中很喜欢等的请举手。啊，感谢神，这些人是很宝贝，嫁对人了。等是很困难的，我也不喜欢等，我个性很急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要去影印东西要等影印机暖机，你要去喝茶要等那个水滚开，你去付账要排队， 车开到半路，红灯要等绿灯。我们来聚会，一直看手表，看什么时候结束。我们的时候祷告了半天，看神什么时候来回答。我们人生就不喜欢等。今天卖给你所有的东西都标榜快，所以你们才有工作嘛，在湾区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快是不是今天的这个流行的思想。所以我们今天人最难学的就是等。但是从圣经旧约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，一直到了今天，上帝就叫你等。为什么？上帝觉得我们人最需要学习就是等，等的功课。请问当你不愿意等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我们就一定自己想办法，我找一些我可以解决的， I want a quick fix， 我希望的问题马上可以得到答案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像彼得一样再去钓鱼，重施故技。我以前是怎么处理的？我以往是用什么方法？虽然你的决定方法背道而驰，你知道你所做的大概不会是上帝喜悦的，圣经也不是这样教的，可是呢，你想赶快脱离困境，你不想再去面对，所以啊，你就会跑回去捞我的方法。The old way， 因为呢，它这个旧的方法会使你感觉到安全、踏实，比较容易。我们人都是习惯性的动物了 ，creature of habit。我们名字不对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情愿再犯这个错误，所以 same thing。Over and over， 你知道这样跟小孩子讲话的态度什么什么是不对，可是你就是这样，你就是这样，所以那个重复你的错误，为什么？因为重复错误比决心要去改变容易，而且也习惯了，所以一想就这样做。圣经的教导、长老说的话、查经里面查的东西，比较难。所以 I want an easy way， 我就回到我旧的方法、旧的思想。彼得等不及了，然后呢，可能那个时候真的饿了，没东西吃，所以在心情很恶劣的底下呢，他当然找一些自己很熟悉、很有经验、很有把握的活来干嘛。有时候我们要自我肯定一下，所以他就向其他门徒说，我打鱼去。其他人说，好好好，我也跟你去。你看，你一个人的软弱就影响周围的人。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我不好就是我的问题，不是只有你的问题，是所有人的问题。你这个人在家里面做带领的无论是男还是女的，惯性就是要说话要首要的，你请你要记住，不是只有你的问题，你影响你全家的人。你越喜欢做头，你的影响力越大，好跟坏都一样。所以啊，我的问题、你的问题就是所有人的问题。彼得的影响就成为所有门徒的影响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学习到，你要脱离失败的头一个首要步骤，就是千万不要回到以往。你不要再回到过去的这一个的样子，重蹈覆辙，过去的方式、旧的办法、不讨神喜悦的那种生活，你要决意改变。你要学习说，主，我信靠你， I have to live forward, not backward， 我要往前，我要耐心等待，虽然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够做，你吩咐我要在山上面等，我就去到山上面去等。先知以赛亚他对神所做的作为很惊叹的这样说，以赛亚书是60章第4节，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待的人行事。神不是为那些很有把握 以为自己很有方法，拼命想要解决问题的人做事。神为那些等待的人行事，这是很宝贝的应许。但是你听得懂吗？第二个步骤，我们要愿意谦卑的顺服。虽然彼得跟其他的门徒，他不管主的吩咐和呼召，他还是重操这个旧业去打鱼了。但圣经怎么说他们的结局呢？第三节最后一句话，那一夜没打着什么啊。中文好像是没什么，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考了第十六名没什么。这个没什么是 nothing，一点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来耶稣出现的时候问他说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说没有，真的就是没有，连一条鱼都没有的意思。那早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，耶稣用过比喻来跟他们说了葡萄树跟这个枝子，对吗？耶稣说啊，你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里面，那你们结果就更多。然后耶稣继续说，因为离了我，第五节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那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我们很熟悉，也是一个回应，就是说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他们打了一夜打不掉一条鱼，弟兄姐妹，这也是神迹。湖那么大，那么多鱼，这些是 professional fishermen 打不到一条，你说是神迹？你不以为说好事就是神的神迹，坏事也是神迹。那我们就想，这批的人很会打鱼的，他什么时候打？他打了一夜，晚上去打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喜欢 fishing， 我觉得说其中一个代价就是要这样，哇，爬起来早早的这样去，为什么？那个鱼是最饿的，所以呢，你下去就很容易勾到鱼。所以他们时间都算好了，他们很有专业的知识水平啊，可是打不到鱼。那我们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？啊，那绝对不是经验不够，绝对不是时间不对，因为选了对时间。船会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应该也不关船的事。网出了什么问题呢？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水有什么问题？都是同一个加利利湖，是什么出了问题？都没问题。人出了问题，人有问题，人有问题呢，所有东西都有问题了。这群人有什么问题？我们看这群人是什么人呢？这边提到有七个人呢，头一个呢是多马。多马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在二十章前一章领教过了，我没有探到他，摸到他，我都不信，我死都不信。多马是个怀疑者。请问你是一个信仰怀疑者吗？我们当中很多人的背景就是这样，我先从不信开始，你要游说我使我相信你，你要 proof 给我你的实力，你 proof 给我你买的东西是好的。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，有些人就不是，天生出来就什么人都信任，这个这里又被人家骗，那里又被人家骗，这里被人家害，里面我们有时候就是世界的两个极端，不该信又信，该信又不信。那所以上帝说，那好了，你都不信，你信我。我们人就是这样的，就极端的，这个就是多嘛。人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拿单业。那记得个拿单业吗？约翰福音一开始就他说很开心的去被那个腓力去朋友找了，他说哎，我们碰到那个弥赛亚，他就是那个拿撒勒的耶稣。他说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呀？就像今天呢，如果人家说你是 NC State 毕业的，那 NC 毕业什么好东西啊？我就是 NC State 毕业的，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。但是在人的眼中，你一定要是哈佛啦、Stanford 什么佛都搬出来才是厉害。 San Jose State 很多人是 glory seeking 的，他追求就是崇高地位、有名望。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是问题。因为圣经说，神拣选卑微的、贫乏的、愚蠢的，是叫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羞愧。 拿单也羞愧，他跌眼睛，他没想到耶稣是那样的。另外一个就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了，约翰跟雅各，这两个人呢有什么问题？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呢，就是请他妈妈跑去跟耶稣说，用点压力了，因为有亲戚关系，就说啊，哪一天你的国再来的，一个坐在你右边做宰相，一个在你的左边做宰相。那结果呢，那些门徒听了之后呢，气到简直想打死他们。很多人好高骛远，耶稣说我喝的杯你能够喝吗？可以可以。耶稣说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当然这个人七个人头头是谁呀？彼得嘛，他都是好手的，人家不讲话他先站起来讲话，人家不发表他先要发表，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他抢出头。所以呢他抢出头，我们知道他常常因为抢出头说错话做错事，这彼得有他的问题。但是人家说七个人只有五个人记下名字，其他两个人没有名字，不知道是哪两位。所以很多解经家就说故意的，因为这两位的人一个叫做你，一个叫做我，那你跟我的问题更多了，我不必再谈了，对吗？我们人很多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人生遇到挫败的时候，觉得做很多东西没果效，你不要怪责环境，你不要怨天尤人，你不要怪某件事、某个人、某个处境，因为很多时候真正的问题往往就是我们自己，你就是问题，因为你对那个事情的判断，你对那个事情的那种的解释、揣摩，你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可能是不对的。所以不是事情有你想象那么糟那么坏，你就是那个问题。这群老练经验丰富的专业渔夫打了一夜没功劳没收成，一直到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，然后耶稣吩咐他们在第六节，你把网撒在右边，那显然他之前是撒在不同的方向，所以结果呢，圣经说哇，居然满了鱼，差一点网都破拉不上来。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你看这个就是原因了，原来放错边啊，原来我这今天没有办法成功是因为我嫁错了人啊，我不带眼识人，我信错了人，我投资错了，我不应该来美国的啊，我选错行业的。我们今天会以为说这些都是问题，真的吗？啊，这边撒网下去没有鱼，那边撒下去就很多鱼，哎，那个鱼很奇怪，怎么会游一边不游另外一边呢？所以当事情不是照我们想象发生的时候，你怪谁呀？但是他真正最后成功的原因又是为什么？简单了，他就听从主的吩咐呗。主说叫你放一边就一边了，放了就有鱼了。所以不是左边右边前面后面，就是听从主的话，这点很难。我心里面在想，既然耶稣要显神迹，不如就把它戏剧化一点，为什么不吩咐那些鱼一条一条跳上来？这样的话，第一又省点力，又不用担心那个网会破，对吗？但是主就说你要听我的话，我叫你放在这一边。我觉得主是故意的，因为他要求人，你算了吧，你放下你自己的专业知识，你要放下你对你的自信心，你放下你的专业学问经验眼光，你就只做一件事情，你顺从我。一个不够谦卑的人是不顺服的，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他不够谦卑，你的配偶不听你的话 他不够谦卑。教会的同工不听上面的话，他不够谦卑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唱诗歌说，信靠顺服，此外别无他法。 Trust and obey,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。 你怎么表明你是一个 trust 的人呢？你就顺服。我是一个很相信神的人，你证明给我看。怎么证明？我顺服神。所以人生成功不在于人事物，也不是位置放下，人生是因为有主，听从他就远离失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在失败当中里面被挽回，你除了不要回到过往的方式，你还要向主谦卑。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从失败当中起来的第三个步骤。那这里说到耶稣的门徒每一个都是软弱的人，包括你跟我，但是软弱的人也有他的优点，我们有我们个性的短处也有长处。彼得虽然是一个动作很快的人是他的长处，但是呢，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啊。我们知道通常的四肢发达的人都是这样的哈。虽然有行动，可是呢，他做事情是没有经过三思而后行的。他的好同伴约翰刚好相反，这个人呢，我们知道是很有思维很有心机，你看他请他妈妈去要去给耶稣施点压力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很会耍。可是呢，这样的人呢，虽然没有彼得这样的手脚那么灵活，可是他独有眼光。当他看到明明打不到鱼，现在满船都是鱼，他马上联想到好像此神相似，以前好像有同样的遭遇。他想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，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同样的情形历历在目。因此他就说，没有别的，是主。他这么一说，彼得呢首先就跳进水里面去做什么？因为他想要冲向耶稣那里去。那这点有点奇怪，因为圣经说彼得本来是赤着身子去打鱼的，那看到主来了，他就穿上衣服才跳下水。请问你游泳的时候是穿衣服还脱衣服的？就有点反常，对吗？哈，当然不脱裤子了。可是就说怎么还会穿个衣服呢？因为他想到主来了，我要预备去迎接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平常做什么东西准备来迎接主？假如有一天主就说，今天我要你来享福跟我在一起好不好？你说慢着，我太多事情没办完了，我要 set 一个 living trust， 我要呢在教会里面呢好好读圣经读一年，怕你在天上面问我，我不会答啊，别的，要立好一些风光伟绩，然后才去听天堂。3年前在加利利海，当耶稣施了同样的神迹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那边说，彼得跟主说，主啊，离开我吧，我是一个罪人。可是跟着耶稣一段时间之后，耶稣受难，现在耶稣复活了，彼得一听到是主，他不是逃避耶稣，他是跳下水冲向去迎着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跟我需要学习的。很多人失败了，他知道他做的东西上帝不喜悦，他知道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和软弱，可是什么？他不来教会了，他避开基督徒了，他换了别的地方去了，他可能有自救感，他觉得说啊，我做的不对，可是呢他躲起来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最笨的方法，因为上帝都 expect 你 fail 了，你往哪里躲啊？彼得就不同了，以前他说，主你离开我是个罪人，现在他明白了，主再出现了，你赶紧去到他那里，因为这个是第一能够很快从你的失败当中出来的一个方法。为什么要冲到主那里呢？因为圣经继续下说，原来主已经预备好炭火，上面又有鱼又有饼。12节，耶稣跟他说：“你们来吃，你们来吃。” 为什么赶快跑到主那里？因为主就像那一个浪子的父亲，他天天都在门口等着，他伸开手就恨不得你出现，你还要去躲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像主这样的，没有半点责备，没有挖苦的话，没有刁难彼得，没有说你做老大的，叫你上山上等不等，还跑去打鱼，还把其他的门徒都害了，跟你一样，没有。他说来吃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疲惫，一夜辛苦，饿着肚子，累了。我在想，我们在挽回别人，可是我们自己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？当你孩子做了一些令人很失望的事情，他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怎么挽回他呢？你说活该，我老早告诉你，不听老人言，后悔在眼前。或是说，你看你看，你多丢脸。I have to pick up your mess， 等等等等等等。所以我们讲很多的话没有挽回，我们的话是把它踢出去。我们落井下石，再一步，我们没有挽回他。但是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来吃早饭，你们来享受我的供应。你知道吃是一种享受，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出去大学读书回来，头一个先怎么做？垫饱他们。哎呀，你瘦了，读书很可怜了，然后呢 pack 了一大堆的东西送到学校去。吃饭是一种爱的交通，吃是一个爱的团契，吃是爱的一种接纳。不错，彼得做了很多很傻的事，很冲动的事，但是这一次他动作快，做对了，因为他是跳到耶稣那边去，赶快跑到耶稣那里，是主，他就不顾一切，真的这一次船也不要了，网也不，鱼都不要啊。还有人在那边数153条，我觉得那些人也可爱的。彼得冲上去，他们那边说一啊二啊三呢、啊，数了153。他不管岸有多远，他不水有多深，他不再想那么多。他说：“我只要去到主那里就好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我只要去到主那里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因为回到耶稣那里，他就找回去自己的价值。他就找回自己的希望，自己人生的方向，自己的抱负。所以啊，世界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他跟主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要躲避主，我们是冲向主。有一个体弱瘦虚的一个基督徒，他的健康情况啊越来越糟糕，又没有钱去看医生，一个人很孤单，住在一个小木屋里面。他的木屋的后面有一个挡路的大石头。然后有一天他看到异象，上帝吩咐他说，你每天去推你屋子后面那块大石头，天天如此，直到我叫你停才可以停。于是这个虚弱的人，生病的人，就遵着上帝的吩咐，他每天出来就去推着那个大石头。但石头实在太大了，无论他用尽什么样的力气就是推不动。然后推推推，哇，很费劲，6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然后有一天他推推，他就崩溃了，他就坐在那边，他就哭。然后呢，哭的时候上帝第二次跟他显现，上帝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哭啊？他说，上帝，我听从你的吩咐，你叫我天天试着推这个石头，你看我徒劳无功，我推了半年了都没有改变，我人生就是那么没有意义的活吗？有时候我们生命想到说，我该有点贡献吧，我没有贡献的时候，我存在还有什么意义？说当昨天我去处理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，这个老伯伯 原来他在新加坡跟台湾是很出名的军人，但是因为军事秘密，两方都不能够承认。到后来他的丧礼里面，那个 General Counselor of Singapore 的人还要出现来。这个波波 Parkinson disease 16年，人家一直照顾他，最后吞咽都没有办法。太太就是前天，试问，如果你问了他，我活着什么意义啊？我人生没有贡献，我这个人贡献什么？所以我们很多人错了，就以为说人生一定要做点什么东西来显出我是一个有价值、有用、有贡献的人。所以我昨天在那个追思礼拜，我就跟他们讲，如果你是医生，如果你是护士，如果你是药剂师，如果你是医务研究的人，没有病人的话，你通通都失业。人生如果你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东西很有贡献，但是请问没有需要你这贡献的人，你的贡献也不是贡献。你打开一个箱子，里面找到这是锤子没有钉子，这个锤子干嘛用呢？你只有这个螺丝钳子没有螺丝，那你一个螺丝钳子也发挥不出它的功用。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。所以那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健壮的，我有贡献的，我这个人有成就的，我就见证神。你躺在那里，你都是在见证神。所以上帝就跟他说，我只吩咐你每天去推这块大石头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你说一定要推得动它。你认为自己在浪费生命，你认为自己没有意义，但是因着你对神的顺服，你的生命有改变。上帝跟这个人说，你没有听听照镜子发现你越来越强壮吗？你没有觉得你自己的身体的体力比六个月前好吗？那时候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，不是一定要我们推动那块石头，上帝只是要为了坚强我们。说无论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遭遇，什么样的挫败，你觉得说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很多时候上帝不是要解决你的问题，很多时候上帝是要你学习靠他刚强起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被爱的挽回，我们在失败当中能够站起来，我们不要回到过去那老方法错误的决定，我们还要愿意谦卑顺服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也要回到主的爱中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你帮